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北韩向东海发射两枚短程导弹，青瓦台深表忧虑；韩国国会表决通过第四轮灾难支援金追加预算案，规模达150,000亿韩元。韩国四期再选补选在即，政府全力打造安全投票环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25日上午在咸镜南道一带向东海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为450公里，高度约为60公里。韩美两国情报部门正对具体数据进行精密分析。对于导弹是否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弹道导弹，韩国国防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并未给出判断，仅表示目前尚不适合称之为弹道导弹。北韩进行发射后，青瓦台于上午9时在国家安保市长徐勋的主持下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持续了约1小时30分钟。青瓦台表示，常任委员对北韩在美国对北政策评估期间发射导弹深表忧虑。本月21日上午，北韩在西海平南温泉附近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包括这次发射在内，北韩从2020年起总共进行了6次发射，从2019年起计算则为19次。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并未禁止北韩发射巡航导弹，但明确禁止其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和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25日在首尔中路区都染洞外交部办公楼举行会谈。拉夫罗夫在会谈结束后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和韩国一致认为，为彻底解决地区内存在的所有问题，应尽快启动所有有关国家间的协商程序。拉夫罗夫尤其强调，为守护韩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努力至关重要，这努力还包括所有有关国家放弃军备竞赛和放弃强化各种军事活动。郑义荣表示，韩俄商定为推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后早日访韩做出共同努力。拉夫罗夫也称，双方商定将在新冠疫情有关情况获得改善后再次讨论普京总统访韩事宜。韩国国会表决通过了旨在发放第四轮灾难支援金的追加预算案。25日上午，国会举行全体会议，就规模达150,000亿韩元的追加预算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242人赞成，6人反对，11人弃权。在追加预算案的讨论过程中，朝野决定向持有耕地面积低于0.5公顷的46万户农户，每户发放30万韩元的支援金，同时部分削减就业岗位预算。另外，朝野还决定通过对原预算支出结构进行调整，维持9.9万亿韩元的赤字国债发行规模不变。从具体项目来看，国会通过的追加预算案较政府提交的原案有增有减。削减金额为1.44万亿韩元，增额为1.39万亿韩元。在小工商户援助方面，将根据销售额减少的程度对经营危机行业进行细分，预算较原案增加约10,000亿韩元，而原本规模达2.1万亿韩元的公共就业岗位项目预算则进行了削减。在野圈选出首尔市长补缺选举单一候选人后，首次进行的民调显示，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支持率高于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朴应轩约20个百分点。除60岁年龄段选民外，20岁年龄段人群在其他年龄段选民中对吴世勋的支持率最高，引发了关注。据民调机构 Realmeter 受 Omen News 委托，于本月24日针对首尔806名18周岁及以上人群进行的下任首尔市长最佳人选调查结果显示，吴世勋支持率为55.0%，朴应轩支持率为36.5%，两位候选人支持率差距达18.5个百分点，远超误差范围。从不同年龄来看，20岁年龄段人群对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差距尤其大，吴世勋支持率达60.1%，朴应轩为21.1%。 在所有年龄段中，只有40岁年龄段选民对朴应宣的支持率高于吴世勋。本次调查可信任度为95%，标本误差为-3.5%。详细内容可在 RealMeet 或中央选举舆论调查审议委员会官网进行查阅。韩国四期再选补选在即，政府表示将对投票所和开票所实施严格的防疫工作，最大程度保障新冠确诊患者行使投票权，尽全力营造国民可安心投票的环境。韩国法务部长官朴范介、行政安全部长官全海彻、保健福祉部长官全德哲25日联名发表对国民谈话称，将与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各地方自治团体紧密合作，对投票所和开票所实施严格的防疫工作，最大程度保障新冠确诊患者行使投票权。三位长官还呼吁国民在选举当天遵守防疫守则。三名长官尤其指出，新冠确诊患者可使用住所投票制度或在生活治疗中心设置的特别提前投票所进行投票。有投票意愿的居家隔离人士可在一般选举人投票结束后，从当晚8时起临时外出投票。政府还表示，将从检查、警察和跨部门层面上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的竞选活动，并对阴谋宣传、收受贿赂、网络虚假新闻采取零容忍态度。到下月6日为止，政府还将临时加强对公务员的监察工作，防止公务员干涉选举或趁选举期间推迟工作等。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以25日0时为准，韩国新增430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达100,276例。以25日0时为准，韩国新增2.8万余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累计有73.3万余人完成了第一剂疫苗接种，进行第二剂接种的人数新增1100余人，累计达2600余人。此外，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的申报新增78例，累计超过10,000例，其中大部分是肌肉痛、发烧、头痛等轻症，但也有3例疑似过敏性反应的症状申报和1例疑似痉挛等重症申报。另外，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第一总协调官姜都泰25日在政府首尔办公楼召开的会议中表示，韩国单日新增病例连续6周以上维持在300至400多例水平，疫情形势仍不稳定。韩国政府高级公职者的平均申报财产为14.1亿韩元。韩国政府共有1885名高级公职者属于财产公开对象。据统计，其中80%人员的财产出现增长，平均增额为1.3亿韩元。增幅最大的是釜山市议员金钟汉，其财产较去年增加45亿韩元，增至今年的94.4亿韩元。在国务委员中，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崔启荣的财产增长最多，同比约增长11.7亿韩元，总额达119.3亿韩元，为中央部门公职者之最。在所有公开对象中，韩国电力公社社长金钟甲的财产最多，申报额达165亿韩元。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申报财产为20.77亿韩元，较去年增加1.2亿韩元。国务总理丁世军的申报额为44.93亿韩元，较去年减少5.6亿韩元。青瓦台幕僚的平均申报财产为14.7亿韩元。在公开财产的759名中央政府公务员中，有388人申报持有土地，占比为51%。虽然部分公职者持有属于第三期新城规划范围内的土地，但均为继承或购于30多年前。受新冠疫情等影响，韩国家庭和企业等民间部门债务达到韩国总体经济规模的逾2倍。据韩国银行25日公布的金融稳定状况报告显示， 以2020年底为准，韩国家庭和企业债务余额占韩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215.5%， 这是自1975年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同比增幅也创新高。具体来看，以去年年底为准，韩国家庭债务余额达1726.1万亿韩元，同比增加 7.9%， 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达 175.5%， 比2019年底增长 13.2 个百分点。此外，企业债务余额达2153.5万亿韩元，增长 10.1%。 据统计，八成以上韩国国民认为韩国保守派和进步派间存在严重矛盾。据韩国统计厅25日发刊的2020韩国社会指标报告显示，去年85.4%的人认为韩国保守派和进步派间矛盾严重，较前一年上升0.3 个百分点。此外，82.7%的人认为贫困阶层与中产及上流阶层间矛盾严重，较前一年上升2.6 个百分点。74.2%的人认为劳动者和雇主间矛盾严重，较前一年下降2.4 个百分点，但认为男女间、宗教间、老人和年轻人间、首都圈和地方间存在严重矛盾的人占比相对较低。此外，在对社会少数群体的距离感相关问题上，69.4%的人表示不管是什么关系都不能接受有前科记录的人，对同性恋相关问题做出同样回答的人占比 57%， 年龄越小或教育水平越高，对有前科记录的人和同性感感到距离感的人比重越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